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一个比较公式化的问候啊，早上好。因为我看到呢，文慧呢今天没有提早呢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那么因此呢，我们的听众啊，像小米熊啦、像荷花根啦、像刚强啦，就有一点担心啦，诶，为什么文慧还没上来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好，我来了，我来了。那您来了没有呢？今天呢是2024年4月18号星期四，开盲盒的时间到了。这周因为万峰老师旅游去了，我们只能待在这代班，继续的坚守岗位。那么今天是谁来代班呢？是谁来陪大家，陪文慧共度这60分钟清晨直播的节目呢？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你猜到我是谁吗？
好，不要再讲话了。
大家猜到我是谁吗？
我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这是北京京剧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就是弄一些搞笑的开场而已。
原来是我们的琴弦老师。
哎，听众家人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
哎，
很高兴又可以用代办主持的身份在礼拜四出现了。
那这个我看到小米熊说，这个文慧老师是不会不在的，会的，谁说呢？
哎，
我请假的时候就会不在嘛，
对啊，
对不对？
大家知道文慧老师有时候都需要
休息，
看看家人，
对，
休息，啊，
对对对，
放假。文慧老师呢需要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呢也会补上的吗？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呢，你可能都猜错了啊，不是文慧在这里，也不是琴弦老师在这里，而是我们另外一位呢非常坚守岗位的万峰老师。
对对对，他真的是很坚守岗位的，对
对,
对。
那只不过呢，万峰老师呢，真的要让他有机会呢出去走一走，不然的话，我就担心他每天呢待在公司呢，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
有时候要出走一下。
对，让他出去呢透透气啊。
啊，难怪这个礼拜清静清静啊。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星期四啊，那我们有琴弦老师代班呢，带来的就是呢，我们一起灵修，还有最后一讲，新田老师也在呢，他会跟我们分享呢，被修剪的先知约拿。那么我们知道呢，约拿呢，其实整卷约拿书就讲到他两次的叛逆。那一次呢，他逃避了，他终于认识神的全能了，但是他对神的慈爱呢不认识，他对自己呢也不认识，所以呢他要经历再一次的修剪。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听了约拿书最后约拿跟神的对话。
对对对，
从这个对话当中呢，我们来看看呢，啊，他是怎么样被神修剪的。好，然后呢，我们要关心时事了。大家知道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吗？
今天是一个
谁生日啊？
对啊，谁啊？是有人生日吗？还是
有一些城市？
哦，城市的生日。
对，不是他的生日，但是他被纪念了。
啊，
今天是国际古迹遗址日。
哇，这可是一个大节日吧？
啊，对，
大日子吧？因为应该有很多，全世界有很多这种的国际 遗址啊，
我们的钦谦老师念起来都有一点辛苦了。
对对对，
国际古迹遗址日，
对对对对。
那在中国有没有呢？有，
当然，哇，这真的，
你不要想到，我刚才问
超多，
我刚才问这个钦谦老师，他立刻说有啊，万里长城啊，
对
啊，我说的呢，不是呢一个景点，
哦哦，
而是一座城市。
嗯，
整座城市就是古迹
啊，
就是当你进入那一座城市的时候，
是
它有非常非常丰富而且非常诚实，我说的是沉重的沉啊，实在的实，诚实的文化底蕴。
对的，就是有很多的文化，有很多
历史
在
当
中。那北京整座城就是 一座遗址了，是吧？
对对对，
这样的意思啊。
哎，那如果从北京来想，你想想看，中国还有几座城市，你走进去一砖一瓦，就让你想到了历史上的某一个朝代呢？哎，其实在中国很多的，在欧洲也很多。
哇，欧洲也可是真的很多啊。
对，
对对对，
欧洲真的很多。那么咱们中国也不落人后啊，中国也有啊，所以呢，我们呢会和大家呢一起呢来关心中国的55个国家的遗址。嗯，哦，不止140座。
对啊，我们国家这么大。
对对对对，但是如果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就有55座。
哇，是，
就是那些公园本身就让你想到一些历史的事件啊之类的。但是如果说到城市呢，有140座在咱们中国，那可能你居住的城市就是其中一座，待会儿听我们慢慢的跟你分享。好，那接着呢，我们会为这一周的京剧呢做一个结论，就是创世纪41章38节。然后呢，有代导事项赶快丢上来啊。
嗯，
这个秦贤老师会接的。
嗯，
例如现在在同行频道第5空间赶快说，又或者是呢可以透过电邮短信，但是可能慢一点了。
嗯，
我们看到会为你祷告会安排呢在明天或者是下周的节目中为你祷告的。好，那今天呢节目内容报告完毕，接下来就是婆婆妈妈的时间啦。
哇，醒了醒了，大家醒了没有呢？
是是，我看看秦贤老师的发型。
哎，我前两天修了发型啊。
对对对，我刚才瞄了一眼，我也在想，好像有点不一样。
对对对，剪短了，现在夏天来了，要剪短一点，
很有精神啊。
对，谢谢，
很有精神。
所以就是配合主题嘛，修理干净。我最近刮胡子也
刮得比较勤劳一点，是吧？
对对对，修理了头发，对。
以前呢，秦贤老师有的时候呢，真的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古人啊，还古代的美男子呢。
都是疫情惹的祸啊，因为常常戴口罩。就是，
所以没人看你的胡子了，
没人理我的样子了，我就懒惰起来啊。
那秦贤老师是很帅的啊，如果呢好好的修剪干净之后，
我承认、
很清爽，
我接受哈。
没有打理的时候呢是那种粗犷的，这个修理整理之后呢，
所以就要配合电台主题了啊。
对
对
对，那原来呢换发型呢真的能够让我们的心情转变。
嗯，
转变好呢还是转变坏呢？如果你的发型剪得好，
不好说啊，这不好说。
如果剪得好，你的心情就变好。哎，如果呢没有剪好呢，那换发型真的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坏。那有人开玩笑啊，说理发呢，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赌博。
哇，
因为在中国是不能赌的嘛。
当然，当然，
对
对，
但是。
有合法的赌博，
剪发真的像赌博啊！我赌上我的向上人头，对不对？
对，这样讲呢，我就想起呢，我之前呢有几次呢，不是现在很流行那种嘛，很快剪，
就50元啊，100元啊，在香港这边，
我们这边就是了，10分钟可以马上帮你剪好，
对，
那种呢，我这真的觉得是赌博了。如果用这个比喻的话，
对，
因为有几次呢，真的剪的不太好，但是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因为他就收的这么便宜，
哦，
而且那天呢很多人在排队啊，
是，
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哎，这里再剪一下，哎，这里不行，我就没有这样做，然后。
问一下，
对，
你们男士会很注重发型吗？
有时候的剪的不好的时候还是会注重的。
怎么不好呢？我看起来都差不多啊。
就感觉怪怪咯，有时候剪的太短了、
啊、哦，
又或者平常是梳理这个方向的，哎，为什么这次要另外一个方向呢、
哦、
这样子。
明白明白。
对对，
我以为男士的发型就是那几款，那我现在再仔细看一下秦贤老师的发型的确是有过设计的。
对对对对对，我最现在我光顾的那个发型师呢就是一个跑步的朋友、
哦、
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就是说，哎，他不会对我乱来了，所以我就放心一点了。
就是你们在谈跑步的时候他心情也很美
很美好。对，就是这样。对对，真的真的。
然后剪出来的发型也很美好，
所以要找一个呢跟你话题相同啊，又或者是能够交朋友的发型师就好了、
嗯、是。那文慧真的觉得三千烦恼丝啊，如果长头发的时候我记得 大概半年剪一次，而且是长短的问题。
对，
那甚至有的时候呢七八个月甚至一年剪一次，我记得。
对、
啊、因为我有一阵子头发呢也长得慢，那所以呢长头发大概一年剪一次、
嗯、
哇，现在不行了，因为我短头发了，大概呢就是三个月、
嗯、
最受不了一定要三个月去剪。不然的话我都觉得自己面目可憎了。
跟大家说一下，跟听众家人说一下，我曾经看过呢文和老师长头发时候的照片的。
哦，
感觉是哇漂亮
年轻年轻时候、
啊、现在是更年轻了哈，
现在是短头发，
短头发呢就要长长的剪了、啊、对
对对，
我现在是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已经受不了了、
嗯、
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就剪一次了。
因为你们是短嘛，比我们更短、
嗯、
我们呢还是可以的啊，最多三个月啊、
嗯、
那有的时候呢大概两个月就去修，不然的那个发型就变了。
嗯，
但是我告诉你我到现在还是赌博心态。
嗯，
因为我光顾
的
这家对有固定，但我真的觉得那个美发师真的是心情、
哦、
我不知道他那、
哦、要看他的心情来决定你的，
或者是看那天我不知道同一个发型师怎么会这次让我觉得很满意，下一次就让我觉得剪什么呢？
就是关于他可能当天心情如何。
对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赌博赌博，这
真
的是
赌
博。
赌博，
对对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也很想换换嘛，换换这个发型啊，进入一间比较陌生的、没去过的发型店，也真的觉得不行不行啊。所以呢，这个换发型真的能够转变我们的心情，但是呢，当你要去换发型的时候呢，请你就一定呢要找呢你觉得比较可靠的发型屋、发型店进去。
呼吁一下，
对，
不用乱找啊。
对对，不过呢，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就算呢剪坏了啊，你稍微再打理呢，换了发型还是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好的啊。总比那个一成不变来的新鲜，来的刺激。因此今天如果你觉得心情很沉闷啊，
剪个头发吧。
对，去剪个头发吧。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人类是为了赞许神的尊荣而被造的，同时神也将被赞许的尊荣分享给人类。 让人享受被赞许的快乐。当我们愿意赞许神，那就是敬拜他，得他的祝福。愿意赞许他人的好，也是按神的心意满足他人的需要，与人同乐。对神对人的赞许，行在神的眼前和旨意里，都是蒙神蒙人喜悦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妨多多增加对神对人的赞许，让彼此从中感受到无言的喜乐。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谢谢我们的景月老师和我们分享今天的海天日历。弟兄们，姐妹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哇，秦贤老师，你数一数啊，到底保罗说了几项啊？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腓立比书四章八节。
嗯，
你数过来了没有？他说了几项啊？
哎，一二三四五六，还有七八八吧。
还有很多。他说若有什么德行
啊，
什么啊，若有什么
称赞，这个就不能计算了，因为他没有说是什么。
但是
最少有六项嘛。
对，就是可敬的、
真实的、
公义的、
公义的、
真实的、嗯、啊。我想真实的就是啊，例如踏踏实实啦、
嗯、
啊，说啊，说话做事都是诚诚实实的啦，公义的。那清洁的、
嗯、
可爱的、有美名的，哎，这里可爱的是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那种可爱啊？
卡哇伊，
你长得对，卡哇伊，你长得好可爱，或者哎呀，这个那个东西好可爱。我想这里讲的应该不是这种可爱啊、哦，
因为之前一直说呢，可敬的、公益的、清洁的，感觉哇很严肃啊，
突然
画风一转。
可
爱的，但应该不是那种可爱啊！我们不能乱说圣经的意思了、啊、
是是，那可能呢，我们有机会呢，要去好好的呢查一下呢“可爱的”这个词汇啊、嗯。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被一个词汇呢牵着走啊、其实在这里，保罗就是呢、
嗯，
把圣灵的果子、神的属性，我们应该去学校的。就是我们应该去学习效法的、
嗯、
我们应该去追求的都列得出来，其实也是保罗一生追求的路哈，就是啊、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能够呢在神和人面前得着称赞的、
嗯、
这里不是要得哦，你赞赏我，你肯定我，这里呢其实讲的就是呢在神眼中是蒙神悦纳的，
是的，
那我们都要去追求，对不对？
嗯，做一个被神称赞的门徒啊。
对对对。好，我看看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刚才文慧有点闪神了，因为文慧呢在看，用我的眼睛穿透玻璃、
啊、
看到对面导播室。
哇，那字很小啊。
对，所以我刚才有一点闪神。
为什么不看呢？就在你身旁的电脑呢。
哦，因为让秦贤老师可以专心看一下、
哎、我们可以一起看的。
对、哦、大家呢在同行频道呢第五空间呢哎谈的兴高采烈啊、
嗯
特别讲到发型啊，我们要欢迎一位新朋友步步自行车。
步步自行
车，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啊、现在我都不知道究竟现在有新名字的朋友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
对对对，
有时候就哎、有时候是老朋友改了名字啊，
常常我们要发挥这个福尔摩斯精神。
对对对
对，去猜一下这一位是谁。那总之呢欢迎您。另外呢今天原来是荣阿姨的农历生日，荣阿姨
生日快乐、荣阿姨，希望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接受我们的祝福啊，祝福你生身体健康。
对了，
嗯，主恩常在、啊、
对，心灵呢也常有神话语的滋润，充满了平安、啊、好，那大家也继续的提供我们您今天收听的状况如何。
嗯，
那是不是透过手机听呢，还是透过其他的渠道呢，可以告诉我们。好，早上的7:52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4月18号星期四，嗯，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接着呢我们要进入的栏目呢就是新田老师分享的被修剪的先知约拿第八讲，也是最后一集。
神的呼召，我不愿意，我该怎么办？
在惊涛骇浪大鱼腹中，他才醒觉神掌管一切。在蓖麻树下，他才明白神爱世人的心。
神啊
神啊，
我该怎么办？
被修剪的先知约拿。
灵命成长离不开在与神互动中认识神、认识自己，离不开神为我们量身定造的修剪。我们在被神修剪干净的过程中有什么态度和反应，又能不能在神的修剪里学会功课呢？ 约拿在神的修剪里态度如何，学得怎么样呢？第一章，约拿拒绝顺从，神用风浪修剪他，他在风浪中知道了无法躲避神，必须面对自己的问题。第二章，约拿在死地，神从深渊鱼腹拯救他，他经历救恩出于耶和华。第三章，约拿获得神给他第二次机会服侍，勉强听从去做神要他做的事，只用三分之一的力，看见了神大能的怜悯和出人意外的慈爱。第四章，约拿向神大发脾气，大声投诉，两次对神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要约拿学习的是要认识他所投靠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就是爱惜万人定以施恩的神。约拿在怒气里，神透过两次提问，要约拿理性思量，分析自己愤怒背后的原因。第一次提问在四章四节，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第二次提问在四章九节，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神第一次问约拿，他发怒是否合理？约拿没有搭理神，神也没有因为约拿不理睬他而惩罚或责备约拿。对于神第二次提问，约拿却有回话。正是约拿这样的回答之后，我们看见神待约拿像朋友一样，说出自己心底的想法。被神修剪的先知约拿第八集，来看约拿书四章九节下到十一节。我们先读约拿书四章九节下到十一节。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经文读到这里，我们再来思想一下约拿混乱的心绪。他的人生因为自我和固执充满了惊吓、不安和挫折，他想避开神却被困住，他想放弃接受灭亡的处分却获救，他无奈配合神半心半意做工，预期看见敌人遭灾，没想到神自己动工，尼尼微全城悔改蒙神赦免。他实在无法忍受神的大能恩典，无法忍受神的怜悯，无法忍受神的不轻易发怒，无法忍受神的丰富慈爱，以及最最无法忍受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一切的好处只配他和同胞希伯来人配得，神怎么可以恩待以色列的宿敌尼尼微城亚述人呢？约拿心中充满自我和恨意。约拿在怒气中对于神的食物教学补课一点儿都不上心。约拿第二次求死与蓖麻枯死有关，因为在神对约拿第二次求死的问话里特别提到蓖麻。四章九节，你因这蓖麻 发怒合乎理吗？约拿撒野道，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一个人在盛怒下实在无法理性思考，可神却那么温柔有耐性地向约拿表白自己这么做的原因。四章十到十一节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枯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要约拿知道，约拿没有权利因为神怜悯悔罪改过的尼尼微城，或因为让一颗蓖麻枯死而愤怒得要死。无论人或植物，约拿没有赐予生命给他们，也没有护理看顾他们。约拿没有权利，也没法子让植物生长或枯干。即使蓖麻只有一天的短暂寿命，约拿还爱惜，更别说尼尼微城有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像三岁以下婴孩那样无知的人。这些灵魂不认识真神，又不认识神的律法，还有许多的牲畜，这些生命都是神爱惜的。在四章十节、十一节这两节经文里，有一个词出现了两次，就是爱惜。在第十节出现的爱惜是约拿的爱惜，第十一节出现的爱惜是神的爱惜。可是这两个爱惜是多么的不同啊！约拿之所以爱惜蓖麻，不过是因为这蓖麻带给他个人的利益，蓖麻的影子帮他遮阴，让他得到个人舒适。说到底啊，是自我中心，约拿爱惜他自己。可是神的爱惜是因为生命的本身，无论尼尼微城里的人、牲畜，无论只有一天寿命的蓖麻，生命都由神创造，成长都有神看顾，有神的培养。神爱他们，就像神爱约拿一样。约拿的爱惜是自我偏执，神的爱惜却是广大。作为神的仆人，如果不能够有神的心肠，有神那样的爱惜，必然会感到痛苦。他爱惜的如果是他的自我，也必定要经过神的修剪，才能为主所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爱惜什么呢？你愿意神修剪你爱惜的自我，好让你爱惜的与神爱惜的贴近，预备去行神叫你去做的事吗？
你起来，前往尼尼微大城，大声警告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们的罪恶滔天已经达到我面前。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我遭遇患难，求靠耶和华，你就应允我。
耶和华，我在家乡的时候岂不是早说了你会这样做的吗？我知道你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充满慈爱，不忍心降灾，所以我才急速地逃往他施啊。耶和华，求你收回我的性命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
你这样大发脾气合理吗？ 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你为这颗蓖麻大发脾气合理吗？
我就是气死了也合理。
这颗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栽培的，它在一夜之间长成，又在一夜之间死去，你尚且如此爱惜，我怎能不爱惜这尼尼微大城呢？
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不听我的声音。
我遭遇患难的时候向你求告，你就应允我，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你，你也垂听我的声音。你把我抛进深海，茫茫大海把我吞没，你的巨浪洪涛淹没我，波涛环绕我，深渊吞没我，海草缠绕着我的头，我下沉到山的根基，大地的门把我永远关住。然而我的上帝耶和华，你却把我的性命从深坑中拯救出来。我的生命渐渐消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要用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我必还我许的愿，因为救恩来自耶和华。
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一起怜爱的主，让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求恩主于耶和华。
为什么有四卷福音书呢？
什么是福类福音呀？
耶稣的教训有什么特别呢？
耶稣的作为为什么引起轰动呢？
4月22日起，星期一到星期四，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新约，展开一段圣经深度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8:10，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四4月18号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我是文慧，
我是秦贤。
对，在这儿呢，欢迎呢一位来自于呢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主内家人凤珠。
嗯，欢迎你。
对了对了，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8集的神啊我该怎么办，被修剪的先知约拿，最后一集第8集的啊，约拿跟神在那边呢、啊，我觉得是怎么说呢？谈判吗？
说不上谈判了，
他其实是在向神发脾气了，
闹脾气了，
对，闹脾气。那我们透过约拿就看到神是如何的又公义又慈爱，人真的是需要在神面前呢，不断的去认识神，也不断的去认识自己。
嗯，
那最后呢，我们还听到了精彩的这个广播剧啊，短短的，来自于呢李崇恩老师跟罗文辉老师两个人的演绎啊。
哇，我刚才听得如痴如醉啊。
对，好精彩，
真的演绎的很好。
对了，对了，对了，很难得啊。
前辈就是前辈。
对对对，
厉害厉害。
好，那下一周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新约的福类福音啊，不能说福类福音。4卷福音书，我们要来看看为什么会有4卷福音书呢？福类福音又指的是哪几卷呢？那么4卷福音书他们有不同的角度吗？他们的重点是什么呢？耶稣生平里头有很多事迹，我们怎么看呢？所以呢，我们下一周呢开始，哎，进入新约，好好的打造我们的基础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说过是国际古迹遗址日啊。
嗯，
那1983年联合国呢教科文组织呢第22届大会就通过了每年的4月18号为国际古迹遗址日。
是。
那数据显示啊，2018年到2022年累计咱们中国累计1.46亿人次。就差不多1亿多，还不到2亿了。
嗯嗯，
打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嗯，
哇，
打卡吗？
对，打卡就是去
打卡。
对，
打卡，对
对，
不是上班啊，不是上班。
现在的打卡是指你到那个地方，这里讲的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呢。但是今天讲的是遗址，那当然包括这个公园啦、啊。可是我们重点放在今天讲的是城市，
城市整座城市就是一座遗址。
嗯，好，那咱们国家有140座这个国际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呢这个国际的古迹。
嗯、
啊、那北京呢我们说过。
哇、哦、这肯定要是、啊。
北京旁边的。
天津。
对了，那河北有6座城市，哎，6座没办法全部说出来，譬如说承德啦、保定啦、
啊、
邯郸。
你还是说出来了。
没有，就说了3座。
三个邯郸。
对，山西有6座。
嗯。
你想到是哪？
山西想到有大同市咯，
对，还有平遥。
平遥、哦、
对了，还有其他4座，自己去找。
嗯，
内蒙呢一座，
呼和浩特。
对，我觉得内蒙应该挺多的吧，但是可能因为都是草原，没什么建筑，
还没有到城市那个程度。
对对对对，
呼和浩特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是。
对了，
是的。
那辽宁呢？ 两座，
沈阳呢？
沈阳、辽阳、
辽阳。
对了，吉林三座，
长春哦，
还有吉林吉安，
吉安、嗯。
对，然后呢，黑龙江两座而已。
哎，可能是哈尔滨呢。
哎，我想到了，
马上想到了。
对，呼兰呢？不是，原来是齐齐哈尔。
哦，齐齐哈尔。
我本来还以为是佳木斯呢。
我很想去黑龙江啊，有一
啊，你一定要去，嗯、真的很棒的。
嗯
我打算今年年底去。
啊，好好好好。
对，上海。它本身就是一座、
哦。原来上海是历史悠久的，我还以为是比较年轻的。
不是上海，
已经很久是渔
村了。对了，对了，对对，
之前是渔村啊。
对对，那江苏最厉害了，13座。
嗯，因为以前的朝代的、
很多嘛，
首都啊，什么都是在
南宋，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说的啊，那江苏有，譬如说你想到的，马上想到什么？南京、苏州、
杭州、
无锡啊、杭州在浙江啦、
啊。哦，不好意思，
浙江，
江苏、杭州混乱了不？
江苏有13。浙江有10座、
啊、都是很多的啦。
对呀、啊、譬如说金华火腿的金华
金华对
杭州你刚才说的啊
对对对，
那安徽原来也不少哦，7座。
嗯，
譬如说桐城然后
亳州
然后寿县，
嗯，是文化气息很重的地方。
对对对，其实安徽是挺有文化底蕴的。
秦贤在中学的时候呢去过黄山市，
对对对，
那边也是真的很好。
对，还有福建有4座
啊，福建的、
福州啦、泉州啦，对，还有呢，江西有6座，
景德镇。
对了，还有赣州。
赣州哦。
对了，
是是是。
那其实他们的省会基本上都
是。
那山东呢，有10座。
山东应该很
多吧，山东老乡。
我们的孔子的故乡嘛，
对对对，但是曲阜竟然没有列入。
哎呀，是吗？
啊，青岛啊、泰安啊、济南啊那些
啊，都是我们。
聊城也有
哦。
对，我记得我们的劝慰子他的老家嘛，对不对？
对。
好，河南8座，我觉得有一点，河南不是中原吗？
洛阳咯。
对，洛阳还有呢。
开封。
开封。对了，
啊、
还有商丘啊等等啊，湖北5座，这个
荆州对
对
对，
还有襄阳
啊，这是《三国演义》的时候已经出现的地方。
对对对，湖南4座，
对，
凤凰古城
啊，是是，
对对、
啊，很想去，很想去。
还有岳阳，
对对，
还有广东8座，我没想到广东竟然有8座，因为广东。对我来讲就觉得好像
以前是蛮荒之地嘛，
对不对？
但是其实
这个被下放的，
其实已经有很多文明呢在当中了。
对，譬如说呢，潮州啊、梅州啦。好，广西有3座、
啊，
你马上想到什么？
桂林呢？广西
柳州啦
哈、啊，
还有原来一个靠海的城市
北海，
那海南就只有1座。他的省会海口
咯。
四川有8座呢，
是成都咯，肯定是咯。
那我说过省会都是啦，
都江堰哈，
还有乐山然后重庆它
本身就是一座市。
好，
对对，
贵州2座，那就遵义，还有呢镇远、云南可多了，
7座，
你马上想到很多啦。
大理、
丽江、西藏呢，就3座，我们可以念出来的：拉萨、日喀则，还有江孜。陕西啊，我就有点奇怪了，陕西也应该很多座，竟然只有6座。不用说了，
西安
呢，
肯定是
咸阳、汉中。甘肃呢，4座，
敦煌，
对，一定要说的，敦煌、张掖、
威
武、
天水，
青海就1座，就是铜仁。宁夏呢就有
银川
的哈，那新疆呢就有5座，也挺多的哦。
对，
例如
喀什，
还有呢，
吐鲁番，
对，还有伊宁等等。哇，我们一口气啊，
我讲了很多
把140座
的其中一部分哈。
对，我讲的舌头都打结了啊。那
然后发现自己原来很多地方没有去，很想去，很想去。
对对，然后你住的城市是不是其中一座呢？那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走一走、溜一溜呢？那其实圣经中有没有这些的古迹
呢？哇，圣经中的古迹可多了。
对，很多人想去耶路撒冷 去以色列游一游嘛，对不对？圣经中有古迹，那这些古迹对信仰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
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我是心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一直记在雨城，一天真爱在于你，和你说一句早安。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安。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创世纪第41章第38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哎，又回来听节目的江西荷花根说，江西有吗？有，
有
六座。
对啊，
你自己去查一下，你是不是呢在其中一座城呢？哇，到处都是古迹啊！
如果自己所在的城市是一座历史的古迹的话，会不会自己的觉得自己马上感觉良好了？
对，
有文化气息了，整个人。哎，
但问题是你不一定呢，好好的去欣赏哈。
对，
那回来呢，本周要背的经文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嗯，
创世纪41章38节，那创世纪呢41章46节说，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呢30岁。37章就告诉我们，约瑟被卖的时候大概是17岁。那么到现在被法老重用，已经过了几年呢？
13年
了。对，也就是说呢，约瑟在埃及已经做了大约13年的奴隶呀。
嗯，
你说时间短吗？不短啊，对不对？
13年啊，
对对对，
还是17岁的时候开始，13年黄金的时间。
对，其实如果以古代人来讲，真的是他生命中的黄金年代，
对对
对，
对
不对啊？因为古代人，我想真的就是十几岁一直到30几。
嗯，
那约瑟的这些经历都和梦境有关。当他少年之时，上帝就让他做了2个梦，预示了他将来要在他所有的兄弟之上。那么约瑟就把梦告诉了哥哥们，他们都恨他，并且把他卖掉。嗯，那么约瑟后来呢，再被卖到埃及做奴隶。
嗯，但是之后呢，约瑟呢也因着有解梦的能力和智慧，就分别了为九正、善长和法老呢解梦，最后就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了哈。
嗯，
上帝呢就借着这些梦带领他所拣选的仆人，就是约瑟了哈。
对，那约瑟呢在埃及为奴期间呢，都被主人和主管信任啊，还有重视。并且呢，因着耶和华与他同在呢，就百事顺利。怎么样百事顺利呢？看看39章2到6节说什么呢？
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对，然后呢，39章21到23节又说，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市狱里的眼前蒙恩。市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
对了， 经过13年的磨练呢，约瑟已经变得成熟又稳重，可以承担重任了。那在41章的38到40节，法老说呢，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那上帝装备和使用约瑟来施行拯救，丰年的时候在埃及储藏粮食，到荒年来临的时候呢，就可以为全地的人提供粮食。当然当中也包括了拯救雅各一家啊，让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计划呢可以成就。从约瑟的生命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奇妙的计划，也看见约瑟对上帝的信心，以至于呢，他愿意谦卑自己，在各样的逆境下都选择顺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然后呢，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头，约瑟有份。好，这是一个总结。有一个问题问问大家。
你曾经在困难的当中看见上帝的带领吗？上帝又怎么样装备你的生命呢？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呢，继续纪念呢西弗月啊，已经在清风那里啦。那另外呢，我们纪念梅尔，他要为他教会的牧者祷告，还有罗以琳，就是他的孩子呢，今年12岁啊，正是叛逆期啊，所以求神呢，给罗以琳姊妹呢有爱心、有耐心、有智慧。好，请秦贤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呢能够透过节目，能够透过网络聚在一起。我们呢因为你的爱，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呢也互相关心不同家人的情况。首先我们为着西弗月他的身体状况祷告。现在呢很感恩我们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也很帮忙啊，有蒙月等的弟兄呢带着西弗月呢去找清风啊，去看看他的皮肤问题。求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为姊妹带来最好的医治，也为着弟兄他的医治，你赐他智慧，可以怎么让可以让西弗月姊妹呢可以慢慢的康复，或者是起码是改善现在的情况。我们也透过小米熊他的分享呢，我们也纪念到熊乐啊，因为熊乐在最近几天呢祷告生病哈，所以呢也为着熊乐祷告。我们也为着梅尔来祷告，为着梅尔他们的教会呢有牧者要来的一位牧者这位牧者很有感动，很有负担是去牧养他们，所以求神你帮助这位牧者带领着梅尔的教会，可以呢让他们呢能够听到主的道也奉主你的名呢去做你合理心意的事情。最后为着罗姊妹来祷告，罗姊妹她的女儿现在12岁，对教会呢很排斥对信仰也越来越疑惑，求神你亲自的做工，让她呢能够得着你的教导，你亲自的管教她希望呢她能够在信仰当中也找到伙伴。我们为着弟兄姊妹所有的需要祷告，求神你帮助保守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正义是把人所当得的给人，怜悯是将人所不当得的给人。
Merciful love, Merciful love, 我坚定与你在一起。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很喜欢看到大家呢刷一排的阿们，我们同心纪念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必做工。好，明天早上呢仍然是直播，欢迎大家呢打热线来背本周的金句，分享代祷事项以及感恩见证。那我们的热线号码要由我们的秦贤老师来读。
我们的热线号码记住了，1322-9966-322。
愿神赐福大家，我是文慧，
我是秦贤，
拜拜
拜拜。
张开双手。
心。